所以我们可以看到，既然在旧约和新约中是一位神，但是呢，我们常常，尤其是在我们对信仰还不是特别了解的情况下，我们会谈到呢，我们谈到像我们刚才说的，如果改革动伦理学是以十诫为框架的伦理学，那十诫不是律法吗？不是旧约的东西吗？跟今天的基督徒有关系吗？那我们就再老生常谈，就是重要的话说三遍，圣经的伦理学是神的伦理学，是神的伦理学，它要反映神的属性，而神是不变的，无论是在旧约还是在新约，他对人心意，他对人的心意在本质上是一致的，在本质上是一致的。所以我们会谈到旧约与新约伦理在本质上是延续的，是延续的。但是我们同时要注意一点，神的不变并不等于神是机械的。我们会看到神在圣经中，他会对人在约中的表现做出具体的回应来，做出具体而生动的回应来。一个最极端的表现就是创世纪中说到神，包括出埃及记中也说到神会后悔。神不变，神怎么可能后悔呢？神全知，神怎么可能后悔呢？我们要这样理解这一点，就是神在本质上是不变的，但是因着人他会改变，人在约中与神的关系会发生变化。我画一个图帮助大家理解，假如说大家坐一辆小汽车，然后呢看到一棵树，这个树是不挪动的，然后呢这个车是一直在行进的，然后呢这个车上的乘客看到，哦，这个时候树在它的前面，然后过会儿他开着开着这个车跑到这儿来了，看到这儿，所以这个树仍然是不变的，但是这个时候车上的人呢，他看到这个树跑到他的后边来了。所以我们知道，如果假如说这个不动的树就是神本质的不变的话，但是神人在约中与神的关系是动态的，是动态的。人在顺服神诫命的时候就可以蒙受神的祝福，得到神的喜悦。人在约中背逆神，不听从神的话语，故意消灭神给我们的呼召和感动的时候，我们就将面临神的咒诅，我们就面临神的审判。所以神的咒诅到神的祝福到神的咒诅，我好像忘拿这个。神的祝福到神的咒诅，确实是一种变化，确实一种变化。但是呢，这不是神的本质发生了改变，而是人在约中与神之间的关系发生了变化。那下面我们继续往下来看，我们今天的人都非常喜欢多功能的东西，手机上都希望内存越大越好，这样就可以装尽可能多的 app， 让我们那个更多功能。这样如果大家喜欢多功能的智能手机，那就一定会喜欢神圣洁的律法，因为神圣洁的律法也是多功能。我们先来看一下律法和律法之间，诫命和诫命之间，他们是有细微的划分的，他们是有划分的。我们先来一起读一下吧，《威斯敏斯特信仰告白》的19章第3节。
如这通称为道德律的十诫以外，上帝按他自己的美意，把你律赐给以色列人和最后显明的教会，其中有若干具表性的律例，一部分是为崇拜基督，以表基督和他的美德作为苦难和黑影，一部分皆是关乎道德责任的各种教训。这些隐喻在新约时代都被废除。
OK， 我就简单解释一下什么叫礼仪律。礼仪律就是圣经中 尤其是那些诫命中指向耶稣基督他代赎性的拯救的那些律法，包括圣殿中的献祭，最典型的。我们再继续往下来看，民事律是威斯敏斯特信仰告白的19章第4节，我们一起来读一下。
上帝把以色列人视为一个国家，也赐给他们各种司法性的律例，这些司法律已与那百姓的国家一同期满终止了，除了为着一般亨廷法所要求的以外，现在不再有任何的约束力。
他这个亨廷法指的就是一些最基本的道理，指的是最基本的道理。比如说民事律里面吩咐了不可杀人，杀人的人会被判死刑。今天我们无论是世俗因着普遍而点而形成的那些世俗的法律，还是道德律，也同样在坚持这一个。民事律就是那些指向神国度的那些律法，比如说当时以色列是一个国家，然后呢，以色列当时的那些那些长老们，他要肩负着审判断案的职能，他会对那些违反神律法的人有具体的惩罚，这在旧约中就被称为民事律。第三种就是道德律，我们一起来读威斯敏斯特信仰告白的19章第5节。道德律永远对所有人都有约束力，不管是已经称义的人还是其他人，都当顺服。这不仅仅是因其所含的内容，也是因其颁布者造物主上帝的权威。这种责任基督在福音中不仅丝毫没有废掉，反而更加强了。所以我们知道耶稣来他自己论到律法的时候，他谈到他来不是要废去律法，一点一画他也不废去，乃是要成全。他这是在强调道德律，包括从登山宝训，我们可以看到耶稣所阐释的那些律法，无一例外都是十诫的内容，所以我们可以看到，律法它之间的功用和指向是不同的。道德律就在我们刚才读过的那些信仰告白上提到，道德律是为了反映神自己的属性，礼仪律呢是预表耶稣基督的救赎，而民事律是指向神的国度。既然耶稣基督已经完全了救恩，并且赐下教会，那今天礼仪律在教会中就被圣礼所成全，民事律被教会纪律所取代，但道德律因着神本质的不变是永恒的，它需要在圣道中被持续的教导。道德律是反映神的属性，礼仪律是预表耶稣基督的救赎。因为我们知道希伯来书他谈到谁是那位慈悲忠信的大祭司，耶稣基督。谁是那逾越节完美的羔羊，是那完美的祭物，耶稣基督。下面这一条比较长，不过就像我说的，是大家比较喜欢的内容。谈到律法的功用，大家能看清吗？看不清，那我来读一下吧。就是威斯敏斯特信仰告白19章第6节，他谈到真信徒虽然不在律法之下，称义或者定罪都不凭行为之约，可是这律法对于他们，就是真信徒以及别人，就是非信徒，都大有用处，可以作为他们人生的标准。所以我们可以看到， 谈到这个律法的时候，不单单是可以作为基督徒人生的标准，而且它也可以作为非基督徒人生的标准。它这里面谈，我们可以去看任何一本这个改革中，包括对西敏问答这个西敏信仰告白的这个注释，它都可以谈到十九章第六节，主要强调的是律法中的道德律，谈到律法中的道德律，即将上帝的旨意和人生的责任指示他们，便指导并约束他们照着去行，并且他们借此即发现他们的本性、心思和生活的罪恶，就因自省而对自己的罪更加认识、羞愧、恨恶，并清楚地知道他们对基督及其完美顺服的需要。同样，律法对重生者也有用处，因它禁止犯罪，抑制他们的败坏，而它警戒表明他们虽然免于律法所警戒的咒诅，但他们当知自己因所犯的罪也应受什么惩罚，为罪今生要受什么痛苦。照样，律法的应许向他们表明上帝是嘉许顺服的。虽然律法不被看作行为之约，可用来使人配得祝福，但他们若遵守律法，就可以期望得到什么样的祝福。所以人因律法鼓励行善挟制作恶而扬善弃恶，并不表明他是在律法之下而不在恩典之下。所以我们可以看到，他这里面前半部分讲到律法对非信徒的功用，后半部分讲到律法对于信徒的功用。我们其实一对比看到，其实功用是一样的。我们可以来看一下，他谈到，我们先看前半部分。前半部分他谈到第一个，对那些非信徒的，他谈到了什么？可以约，可以把神的旨意跟责任指示他们，然后呢，积极的呢可以去指导，然后对于那些罪呢可以约束人的恶，然后呢可以让他们借着律法发现自己心中生活中的罪，让人知罪，然后呢因着省察自己的罪而羞愧，然后并更清楚，然后他们对基督及其完美顺服的需要，就是因着律法显出他的罪之后，把他引向基督，这是对非信徒的意义。我们看后半部分，他谈到律法对重生者的功用是什么呢？第一个就是警戒他们虽然免于律法的咒诅了，但是他按照他们现在仍然在犯的罪，仍然本该受什么样的惩罚，为罪今生当受什么样的痛苦，也是让人看见罪的严重的后果，然后约束警戒信徒不要再回到罪中去，约束人的罪。然后可以向他们表明，就是如果他们行律法中所要求的是可以带来神的嘉许，并且这些顺服的人会得来神的祝福。这就是等于是他引导我们这些重生得救的基督徒成圣。然后刚才我其实漏掉了第一点，就是他禁止犯罪，抑制败坏，就是等于是那个约束人的恶。然后第二条是他实际上是让人知罪，让这些重生得救的基督徒省察自己的罪。那么我们来看一下关于这三个功用的圣经的经文。第一个，我就是按照这个信仰告白的顺序引导信徒成圣，在彼得前书的二章十六节，我们一起来读。
你们既是自由的，却不借着自由遮盖恶毒，总要做神的仆人。
为什么会读到这节经文呢？因为在历史上曾经有一个有趣的对话。在宗教改革之前，在路德还在做维滕堡大学圣经教授的时候，有一次他向自己的学生解释罪人得到神的恩典不是依靠自己的善行， 乃是通过耶稣基督救赎之功。他的学生就反驳他，他的学生当时就反驳他，如果你说的对，那么我们现在岂不是想怎么活就怎么活吗？耶稣然后路德回答说，完全正确，但问题是现在你想怎么活呢？所以我们可以看到彼得说的，你们现在虽是自由的，却不可以借着自由遮盖恶毒，总要做神的仆人。我们可以看见路德他的这个回答虽然听起来比较冲动，但是实际上是非常符合圣经的教导的。而且这样的例子在圣经中还有很多，保罗的加拉太书5:13中，大家可以一起来读。
弟
兄
们，
你们蒙召是要得自由，只是不可将你们的自由当作放纵情欲的机会，总要用爱心互相服侍。
这主耶稣他自己在约翰福音14:15简单明了的命令，大家一起来读。
你们若爱我，就必遵守我的命令。
所以我们可以看到，我们因着耶稣基督的恩典而蒙恩，并不是我们在恩典中任意犯罪随自己的意思而活的借口。相反，我们要始终思想路德的那个回答，问题是我们现在到底要怎么活呢？然后谈到律法的第二个功用，约束罪人的恶，约束罪人的恶。加尔文在《基督教要义》中谈到，律法的功用，第二个功用是透过严厉的谴责罪，且警告犯罪的严重后果。律法可以约束罪人，罪人除非是出于强迫，否则不会敬重公义与正直，不会敬以公义正直。罪人之所以受约束了，并非出于内在的改变和感动，而是好像有一根缰绳套在他们头上，使他们克制恶行，从内心里制止那随时会爆发的恶念。这个其实我们从生活中的经验给判断出来。大家想象一下，如果这个世界上没有法律的话，犯罪会比现在多还是比现在少？对，所以世俗的法律就像神圣洁律法的一个模型一样，它都有一个最基本的功用，就是约束罪人的恶。因着法律对罪的审判，那个要为自己的罪行付出的代价，而让这个人的恶念恶行得以得到一个很基本的控制，最根本的控制，得到一个最基本的控制。然后第三个功用就是使人知罪悔改。美国改革宗神学家 Brian House， 他是美国这个改革宗长老会 Pence， 就是费城区会有一个教会叫第十长老会，他是在这个长老会在从做牧师做主任牧师，从1940年代做到1970年代，做了将近30年的牧师。他在谈到这个问题的时候，他就说神的律法，他也用了一个比喻，神的律法就像一面镜子，照镜子虽然可以让我们看清脸上的污点，但镜子本身却不能把脸洗干净。若照镜子的时候发现脸脏了，你不会把镜子从墙上拿下来用它来洗脸。镜子的用途在于让你看到脸脏，然后找水洗脸。那我们来想想它这个比喻是这个是什么意思呢？如果我们对应到我们刚才讲的内容，这个能让我们看到自己的罪污，看到自己肮脏的镜子是什么呢？
训诂的师傅。
那个我们看到自己脏了之后，我们急于去找水洗脸，那个水是什么？
洁净，
是耶稣基督的救恩，他的宝血来涂抹遮盖洁净我们的罪。所以我们再一次的来思想律法的三重道德律，其实也律法也是道德律的三重功用，就是约束罪人的恶，然后使人知罪悔改，然后引导信徒成圣。 但是我们可以看到，正是这样一个从古至今有着永恒价值的道德律，在新约和旧约中是如此一致的道德律，对信的人和不信的人都有着一样的重要意义的道德律，却常常是被人所轻看，被人所撇弃。普林斯顿神学院，就是自由化之前的普林斯顿神学院，第一任校长亚历山大在他的儿子被暗牧的时候，很特殊地告诫了他的儿子，说你必须忠心地传讲律法，很特殊哈，因为律法和所有人都有关系，律法咒诅所有尚未悔改的人，人面对律法的无力，恰好完成了律法的功用，好充分彰显基督丰盛的恩典，好让所有的人不管他们的罪多大，都被唤醒来接受这不配得的饶恕和完全的恩典。他说这番话实际上是有一定的时代背景的，就是这是在19世纪的30年代，1830几年，就是我谈到人类盲目乐观的那个时代，人类盲目乐观的时代。然后呢，人类就很喜欢听，跟今天的人一样，很喜欢听爱了、包容了、自由了，然后得荣耀了，不喜欢谈到自己的罪，谈到自己的悔改。所以那时候有一种，甚至当时的美国长老会内部都有一种神学倾向，叫 free grace， 就是这个神实在对我们太好了，他对我们只有恩典，对我们只有福音。但是呢，所以我们可以看到，我们今天都会一再的强调忠心的传讲福音，但是亚历山大他一反常态的，他说要忠心的传讲律法，他是在那个特殊的社会背景下，他是对他儿子的忠告，就是不让他的儿子随从当时那些流行的那些牧者的那些风潮。为什么忠心的传讲律法，并不是说以律法为本，并不是靠律法得救。我们看他最后的结论，正是传讲律法、宣讲律法的功用，可以唤醒这个世代麻木的人、罪人，去接受那不配得的饶恕和完全的恩典，是为了福音的缘故去传讲律法。如果没有律法是罪人之罪，那谁会来到圣洁的神面前愿意接受他的恩典？好，关于道德律，威斯敏斯特的信仰告白刚才做出了区分律法的三种分类，包括道德律它的三重功用的分类。然后呢，我们可以继续看我们的信仰标准，威斯敏斯特大要理问答的第92问。神起初，威斯敏斯特大要理问答对道德律讲得更细一些，所以我们就不厌其烦的来看一看。神起初向人显明了什么作为顺服他的标准呢？神，我们一起来读。
神向处在无罪状态中的亚当，以及在他里面的全人类所显明的顺服的标准，除了禁止吃分别善恶树上的果子这一特别的诫命之外，就是道德律。
大家仔细的看看和揣摩一下这个要理问答。大家感觉意外吗？道德律是律法的一部分，我们通常认为律法的起点在哪？是西乃山。但是按照西敏神学家的看见，他们认为道德律是在亚当被造的时候，亚当被造的时候。那么我们怎么去理解这个问题呢？首先我们可以来看一些经文，是罗马书的1章19到20节，我们一起来读。
神的事情人所能知道的原显明在人心里，因为神已经给他们显明，自从造天地以来，神的永能和神性是明明可知的，虽是眼不能见，但借着所造之物就可以晓得，叫人无可推诿。
所以我们可以看到，他的谈到神的永能和神性是明明可知的，对今天我们这些堕落后的罪人尚且如此，那对堕落前的亚当是更明显、更毋庸置疑的。神的永能、神创造我们的关系，就意味着我们当受、我们当敬拜他、我们当爱他、爱神，然后顺服他。 所以这就是律法前四条诫命，十诫前四条诫命所要求的实质。而因着我们爱神，对他的神性，对他的属性有着一个清楚的认识，我们本应在我们与神对神的认识之下，行出我们人和人之间的本分。那我们就说这个，那你要从这节经文，单一从这节经文来建立出道德律在创造的时候就被启示出来，好像还有点糊涂，因为它毕竟不是一个直接的经文证据，它只是建立在一种又好又必要的推论上。又好，那我们继续来往下看其他的经文。
律法要刻在心，
在罗马书的2:14-15，我们一起来读。
没有律法的外邦人若是凭着本性行律法的事，他们虽然没有律法，自己就是自己的律法，这是行律法的功用刻在他们心里，他们是被自己同作见证，并且他们的思念互相较量，或于是或于非。
没有律法的外邦人，就是很显然指的是非以色列人，没经历过西乃山的外邦人。若随着本性，我们知道堕落之后人的本性是什么？
罪性，
会行律法上的事，很费解啊。这些经文，没听过律法的外邦人，顺着自己的本性，堕落后的本性还能行出律法上的事，这说明是什么呢？这说明就是神在创造人类，不单单是犹太人还是非犹太人，他有一个神的形象在他的里面，有个神的形象里面。即使那些礼仪律，即使那些民事律是单单属于旧约的以色列国的，但总有一些跨文化的，从神那里，从创造那里，神就把它作为神的形象安放在人心中的。用保罗的话说，就是有律法的功用，早已经就是在原文希伯来文在那个希腊文中，就是刻在他们的心里了，并且与他们的是非之心同作见证。好像已经很明确了，但又并不是特别的直接。我们继续来往下看。罗马书的5:14，我们一起来读。
然而从亚当到摩西，死就做了王，连那些不与亚当犯一样罪过的也在他的权下，亚当乃是那以后要来世的预象。
这里面呢，我特别的标出了一个非常值得大家注意的一个这个希腊文的词汇，就是 parabasis。我们为什么要点出这个词呢？就是在和合本的罗马书中，我们看到其实翻译的呢并不是特别的严谨，罪啦，然后那个过犯啦，罪过啦，经常是被是可以没有什么任何不同互换。但是其实在原文中，罗马书保罗在写作罗马书的时候用了三个指代罪、罪过、过犯这种，那个用了三个希腊文的名词，第一个就是我们刚才读的 parabasis， 然后第二个是parabutoma， 然后第三个是 hamartia。他们三个其实有区别的，保罗是非常非常精准的在罗马书中使用这三个词汇。第一个种是特指违背律法的罪和过犯。违背律法的罪和过犯，这个词在新约圣经中一共出现了7次，无一例外，也不能说无一例外啊。除了我们刚才读那节罗马书的经文，其他6节全部都是在讲那个还是应该说无一例外，无一例外都是讲违背律法的罪。然后呢，后两个呢就并不一定与律法直接相关。第二个是泛指一切的过犯。第三种就是泛指罪。那么我们回到刚才罗马书5:14的这个经文，罗马书5:14，他说连那些不与亚当犯一样罪过的， 他把这个词违反律法，违反律法用在了亚当身上。西乃山之前，摩西之约之前，亚当有自己的律法，亚当有自己的律法，这个律法就是保罗非常精准的使用在一切摩西律法上那个词。实际之前的亚当为什么会违背律法呢？就是因为道德律，就是因为道德律。早已经刻在他们的心板上，早已经刻在所有人的心板上。所以我们可以看到，这能不能从圣经中得到更广泛的印证呢？我们来看亚当和夏娃他们犯罪这件事的本身。亚当夏娃他们违背工作之约，当他们不以神为神，撇弃神的时候，实际上就已经为彻底的破坏了第一到第四条诫命。亚当没有尽到先知、祭司、君王和丈夫的职责。我们知道亚当当时神把工作之约，神把他的话语直接的传达给谁？亚当。他也有，他因着这个，他也有着义务向自己的妻子、向自己的后裔去宣讲神的话语，这是先知的职分。亚当他当时有着公义的性情，他应该以神为自己的创造主去敬拜他，去敬拜他，这是毋庸置疑的。即使是堕落之前的人，也因着自己是受造物，有义务去敬拜神，所以这是他祭司的职责。神在创世纪中命令他治理这地，并且管理那个海洋、空中和地上的一切，让他代替他，代替神在地上行使君王统治的权柄。然后包括、还有他在他自己家庭中，他有一个丈夫的职责，丈夫在婚姻中有一个什么样的职责？做头，做头，然后呢教导，然后带领这个家庭敬拜神，并且使这个家庭免受罪的试探，免受罪的试探，能够捍卫真理。所以我们可以看到，亚当在起初受到完美的状况下，因为自己的骄傲，他在先知、祭司、君王和丈夫的职责中全部无一例外彻底的失败落空。我们可以再回想一下当时的情景，神当时蛇进入伊甸园的时候，我们会发现蛇在引诱夏娃犯罪的时候，如果我们看希伯来原文，亚当当时并不是不在场，亚当是微子和跟他的、当时那个说亚当、说夏娃把这个果子递给他身边的，在原文中是递给他身边的亚当，然后他们就一起吃了。然后呢，所以我们可以看到整，所以在整个蛇诱惑夏娃的现场，亚当是一直在场的。但是我们可以看到，亚当他本应该作为一个神话语的出口，他在那个时候是可怕的沉默。在神在蛇在引诱他的妻子去犯罪的时候，他没有尽到一个丈夫应有的职责去保护他的妻子，反而我们会发现那个时候一直在回应蛇的是谁？是夏娃。亚当从自己本该的位分上退下来了，把自己本该的职责让给了妻子，所以把他的妻子暴露在危险和试探。亚当和夏娃将全人类都陷入了死亡，这就毫无疑问的与第六戒相关。亚当和夏娃跟随撒旦，我们知道在圣经中，凡当人跟随神以外的东西，都是犯了属灵的淫乱，所以神会借着先知斥责旧约的以色列为属灵的淫妇。这个我们在第七节讲第七节的时候还会谈到这个问题。亚当是偷吃，亚当夏娃是偷吃分别善恶树上的果子， 违反了第八诫。亚当夏娃信从蛇的谎言，撇弃神的真理，违反了第九诫。亚当和夏娃犯罪是出于贪婪，第十诫。不单单是伊甸园中是这样，我们知道在创造之后，在摩西西乃山领受十诫之前，神仍然会对人有着基本的道德的要求，神仍然会指责人的恶，并不是说在十诫被成文的颁布之前，人就被豁免于那些本该遵守的职责，那些是非之心早已刻在人们的心里，是人们应当去自发的遵守的。我们可以看几个例子，我们一起来读民数记的33章第4节。
那时埃及人正埋葬他们的长子，就是耶和华在他们中间所击杀的，耶和华也败坏他们的神。
我们知道在实灾的时候，在那个逾越节的晚上，那个时候并没有到西乃山，并没有到十诫的颁布，但是耶和华因着埃及人崇拜假神的缘故，要败坏他们偶像崇拜的缘故，神就显出他的能力来，显出他的审判来。所以这是直接的关乎第一诫和第二诫。显然在十诫吩咐禁止偶像崇拜、禁止别神之前，埃及人在偶像崇拜这件事上也是有他们的责任，也是有他们的罪，毫无疑问的，毫无疑问的，并不是说在十诫之前偶像崇拜就不是罪，不是这样的。第三条诫命，我们可以看一下出埃及记3章15节，我们一起来读。
神又对摩西说：“你要对以色列人这样说：耶和华你们祖宗的神，就是亚伯拉罕的神、以撒的神、雅各的神，把他我到你们这里来。耶和华是我的名，直到永远，这也是我的纪念，直到万代。”
所以我们可以看到，当摩西去问耶和华，就是说，那我去向以色列民述说这一些事的时候，他们要问起这是谁说的，你叫什么名字，那我该怎么回应他们呢？他就是说，耶和华你们祖宗的神，然后亚伯拉罕的神、以撒的神、雅各的神，打发我到你们这里来。耶和华是我的名，直到永远，这也是我的纪念，直到万代。所以你看，当摩西以神的全能去问神的时候，神对他的回答是他自己的名字，并且他向他述说这个名字本身是具有了能力的，直到永远，是他的纪念，直到万代。所以无论是摩西还是以色列人，甚至乃至埃及人，都要敬畏耶和华的名。神的名彰显着神的属性，当受敬畏和尊崇，这就是第三诫的内容。我们看接下来出埃及记16章23节，摩西对他们说，我们一起来读。摩西对他们说：耶和华这样说，明天是圣安息日，是向耶和华守的圣安息日，你们要烤的就烤了，要煮的就煮了，所剩下的都留到早晨。我们知道十诫是什么时候颁布的？西乃山。在出埃及记的多少章？
20章。
所以早在十诫第四诫在西乃山上被颁布之前，以色列人竟然已经有着守安息日的传统，并且我们可以看到这些经文虽然是在那个安息这个字眼虽然第一次在这出现，但是摩西没有解释安息日，没有向以色列人解释安息日是什么，怎么回事，应该怎么守，为什么要守，摩西没有说，以色列人也没有问，没有问，仿佛双方是心知肚明。这个我们在讲解第四诫的时候会着重的来谈这个问题。我们接下来继续往下来看第五诫的原则，反映在创世纪的9章22到25节。我们一起来读。迦南的父亲韩看见父亲失身，就到外边告诉他两个弟兄，于是闪和雅各看见衣服搭在肩上，到最后面前去给他父亲盖上，他们背着脸就看不见父亲的失身。
挪亚醒了酒，知道儿子向他做的事，
就说迦南
当受咒诅，并与他弟兄做奴仆的奴仆。
所以我们可以看到，早在十诫的第五诫，神吩咐我们孝敬父母之先，闪和雅弗就因着尊荣他们的父亲，尊重他们父亲的尊严，就被神所祝福，而韩就因为亵渎他父亲的尊严，没有尊荣他的父亲，而遭到了他们这一家的家族就遭到了咒诅。我们继续来看第六条诫命，反映在创世纪的四章十节。我们一起读，耶和华说，你们做了什么事？
你兄弟的血有声音从地里向我哀告，地开了口，从你手里接受你兄弟的血，现在你必从这地受咒诅。
我知道这节创世纪第四章它的上下文是该隐和亚伯，该隐在田间杀了他的弟兄亚伯，而这个时候神严厉的去谴责该隐的罪行，显然在那个时候不可杀人毫无疑问的是人的一个责任，杀人就要受到神的咒诅，就要受到神的惩罚。第七条诫命，创世纪的三十四章第七节，我们一起来读。
雅各的儿子们听见这事，就从田野回来，人人愤恨，十分恼怒，因事件在以色列家做了丑事，与雅各的女儿行淫，这本是不该做的。
早在十诫颁布之前，雅各的儿子们个个都知道这是丑事，这是不该做的事，这是与神的荣耀，这是与最基本的道德所无法容忍的事情。第七条诫命，这个原则被反映在创世纪三十四章第七节。哦，我好像那个打重了，应该是底下这个，创世纪三十一章十九节。大家看见啊，就是当时拉班剪羊毛去了，拉结偷了他父亲家中的神像，偷窃，偷窃。哦，对，我字打错了，对，挤到一起了，真是不好意思。然后那个第九节，我们可以看创世纪的二十七章十一到十二节。雅各对他母亲利百加说，我哥哥以扫浑身是有毛的，我身上是光滑的，倘若我父亲摸着我，必以我为欺哄人的，我就招咒诅，不得住处。就可以看见，早在十诫颁布之前，早在神吩咐不可欺骗做假见证之前，雅各就非常清楚，欺哄人是要招咒诅，是不合神的心意，是要不得祝福。第十条诫命，我们可以一起来看希伯来书的十二章十六节，他讲到的也是创世纪中的人物，有贪恋世俗如以扫的，他因一点食物就把自己长子的名分卖了，贪恋。第十条诫命，包括我们知道在那个创世纪中，曾经寄居在索多玛的罗德一家，罗德的妻子因为回望索多玛就变成严重，他是贪恋在索多玛的世俗罪恶的生活。所以我们看了这么多，我可以非常有把握的说，圣经给了我们足够的直接跟间接的证据，新约跟旧约的证据。十诫虽还没有在创造的时候，十诫虽还没有写下，但道德律早已刻在人们的心板上。有没有报告的事项？要不我们今天上午先到这里，还是好，那我们今天上午就先到这里。
请张老师先带我。